今天来到你们教会的时候，我发现你们的圣诞节还没过完，你们桌上还放着圣诞节的东西，你们讲台的背后还有一棵圣诞树。所以今天我们继续圣诞节的信息。今天有两段的经文啊，一段经文是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另一段是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同的增长。啊，那这两段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啊，刚刚过完圣诞节，我就在想，什么样一个题目跟圣诞节是有关系的啊？什么样的题目是跟圣诞节有关系的啊？我就看到路加福音呢讲到耶稣基督的诞生啊。我们再把刚才那段圣经的前几段回顾一下，说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所成就的事，就是主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是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人回去了，因听见看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于神，赞美他。啊，这大概也许是你们上个礼拜或是上上个礼拜的信息啊，我没有看你们的信息，但是这是圣诞节的信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啊，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给他起名叫耶稣，就是没有成胎之前天使所起的名。按摩西律法洁净的日子，他们带孩子上耶路撒冷，要把他献于主，就照主的律法所说的，用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献祭。约瑟和玛利亚按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事，就回加利利，又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好，不知道你们读到这段圣经，你们是不是完全明白啊？我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啊，当他们出了埃及之后，所有的长子啊都归谁了呢？都归神了啊。就是神把埃及的长子给击杀了啊，然后神说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中间的所有的长子归给神了啊。我不是利未人，我生了个儿子，那长子是归谁的呢？归神的，归神的。那又不是利未人，这要被击杀，那我怎么把这个长子让他活下来呢？圣经说有个办法，你到圣殿里面去付上钱，把他给赎回来，给他买回来。所以所有的长子都要把他赎回啊。所以这个地方说按摩西的律法，就把孩子带上耶路撒冷，把他献于主，正如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归于主啊。那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玛利亚跟约瑟家不是很富裕的，所以他们用了斑鸠和鸽子，表明他们不是很富裕的，来献给主。约瑟跟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一切事，就回加利利，又回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这个有可能是在他们逃往埃及之前的事情啊，因为后来希律王听见之后，他要把2岁的男孩以内的都杀掉，那说明这个中间隔了一段的时间，希律王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具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他们回到了拿撒勒，可能又去了埃及，然后又回来了啊。到了第40节的时候，应该是他们已经从埃及回来的时候了。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每一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当他12岁的时候，按照节期的规矩上去 守满了节期，他就回去。他们孩童耶稣仍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在亲属和熟识的人中间找他，既找不到就回到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三天又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为什么向我行这样的事呢？看呢，你和你父亲和我很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的父事为念吗？他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巴沙路，并顺从他们。啊，好多的父母啊，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都非常高兴，对不对？说，哎呀，你看看耶稣都顺从他们的父母啊，你们也应该顺服你们的父母啊。耶稣顺从他的父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他的成长的过程中间，他居然来顺服他的肉身的父亲和母亲，他就同他们下去回答他们并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同的增长。啊，弟兄姐妹，今天不是在讲一篇如何教育子女的道，今天在讲一篇我们作为一个成人，作为一个成人，我们应当学习的榜样是什么？我们应当有的人生的计划是什么？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圣经上有两句话来描写他。那为什么来分享这两句话？这两句话是我可以说在新约圣经中间最喜欢的两句话之一。第一句话是身体强健，充满智慧和神的恩典。第二句话说耶稣的智慧跟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同的增长。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他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人。耶稣他的智慧、他的身量、他的各个方面都受到神跟人的喜悦。弟兄姐妹，如果你身边有这样一个人，你会怎么样？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这个人，哎呀，非常的惹人喜欢。或者是你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啊，你的智慧、你的身量，你神和人喜爱你的心。啊，你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都非常的喜爱你，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我跟你说，如果教会里面有两三个这样子的弟兄啊，哦，教会慢慢的就把门给挤破了，因为人都是喜欢啊，这些人你跟他一交谈，你就发现他很有智慧，很聪明，说话带着恩典，然后又非常招人喜欢，啊，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耶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道成耶稣的基督，在人性的方面，他渐渐的长大、强健、成熟，成为神和众人所喜爱的人。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目标。所以我今天不是给你讲一篇如何教育子女的信息哦，我今天给你讲一篇我们自己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面来成长。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来成长。刚才谢长老祷告也是说，啊，我们来到了一个新的一年里面了，旧的一年已经过去了，新的一年来到了，年底到了。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应该都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希望总结过去这一年我们在属灵的生活上、在人的品质上有什么长进。啊，如果你在 家里面你在看视频，如果夫妻坐在一起哦，我给你们一个作业，现在的作业啊，花1分钟的时间啊，你问一下你自己的配偶，你问他，你说我过去的这一年里面，你觉得我的生命中间哪些地方有长进？如果你的配偶不在旁边，你自己想一想啊，给自己打一个分儿。我自己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我在哪些方面有长进呢？我是有长进呢，还是我进入一个瓶颈呢？还是我过去一年里面，我觉得我的生命往下走了？花1、2分钟的时间跟你的配偶，如果你在视频上面啊，坐在旁边坐在一起的，你们彼此的分享一下，听听对方的意见，在过去的这一年中间，你的人生，特别是你的属灵的生命，有什么改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制定下一年的人生目标？我们基督徒制定人生目标的原则，我觉得有几个。第一个，我们需要提醒自己，我们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我们是一群蒙恩的罪人，要在我们身上彰显出神的荣耀。我们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我们本来应该下地狱的。我们本来是生活在罪里面，却不知道什么是罪的这样一群人。但是神用他的生命把我们拯救出来了。神说不能够停止在那个地方，我们必须和我们所蒙的恩召相称。要在我们身上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换句话说，当别人今天看到我们的时候，他说：“哎，你不是从前那个人了，你的生命不一样了，你的身上应该是带着耶稣基督的香气了，你的生命应该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人。”我特别讲到这点，我就想到弟兄姐妹，你在工作中间，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子的。你的单位里的同事是很不喜欢跟你在一起，还是他很喜欢跟你在一起？他觉得跟你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他觉得跟你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你是一个非常有恩典的一个人。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做见证，是个不难的事情。因为我们大部分人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都戴着一个 mask，别人看不见我们里面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你在工作中间，你往往显露出你真正的品性来。我们在工作中间，我们问自己一件事情：我的同事们都喜悦我吗？我在工作中间是为主做了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吗？第二件事情，我觉得需要提醒的就是，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不要只追求地上的事情。那这两天是过节，对不对？然后我就看到很多人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就在晒，哎呀，我又去哪里玩了？又看这个人跑到夏威夷去了，那个人跑到什么？Virgin Island 去了，哎呀，这个地方都是很漂亮的地方是很漂亮。但是你在那儿住几天之后，你会怎么样呢？打包回家，对不对？再漂亮，那个不是你常住的地方，不是常住的地方，我们管它叫什么呀？叫寄居的地方，叫客旅的地方。不是说你一天两天是客旅，你可能住个10年8年，那个不是你的家乡，那也是寄居的一个地方。 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不要把这个地方当作你一个永久的家乡。所以我们人生的目标，我觉得我们怎么定啊？以基督为中心，简单可行。我看过很多的弟兄姐妹啊，一到年初的时候就新年立志啊，一写好几页啊，然后到了年底就很沮丧，其实还不到年底了啊，到了六七月份的时候就很沮丧了啊，说哎呀怎么搞的，这个三分之一都完成不了啊，很多的弟兄姐妹，他给自己定人生计划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目标太多。目标太多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你一个目标都达不到，然后你就放弃了，然后你第二年又重复这个错误，又弄一个很多的目标，很高的目标，很远大的目标，我觉得我们今年可以试一试啊，以基督为中心，简单可行的目标，我们的身份是客旅的。第一个，我需要提醒弟兄姐妹，历代至上，大卫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以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而不能够长存。我读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说这个大卫真的是了不起啊！他在旧约的时代，他在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生在地上不过是暂时的。你是强壮活到70，你一生的年岁是70，做到强壮可以活到80，对不对？你说我不仅要活到80，我跟摩西差不多。好，你跟摩西差不多，你活多少呢？你活120岁。你活120岁，这个结果是什么呢？你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雅各到了埃及，说我的寿命不如我的列祖，我就活了130多岁，现在，那最后还是要死。我们是寄居的，跟我们的列祖一样，自从亚当夏娃之后，人都有一死。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就像个影子一样，太阳一出来有个影子，太阳一下山就没了，很短暂的，人生是非常短暂的，不能够长久的。诗篇39篇说：“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大卫再次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诗篇119篇，我在地上是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圣经一再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不能永恒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论过了多久，无论我们有多少的财产，没有一样我们可以带着他离开我们。那还有一段圣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但是我没有给出经文的出处，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考考你们啊，你们中间有谁知道这是在哪一本书里面啊？第几章？我先读，你们想。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允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的。说这样的话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但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有纸有笔的话，你自己写下来哦。我们的身份是寄居的，是客旅， 弟兄姐妹，你在做你的人生的计划中间，你一定要提醒自己一件事情：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会离开这里，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这个是我们制定计划的大前提。千万不要觉得说，哦，我们会永远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家是在天上，不要跟地上的人去比。谁可以待得更久？不要跟地上的人去比，谁拥有更多的财富？我以前有个朋友，他说：“袁晓，我要买房子了。”我说：“你要买房子了？你已经买了好几个房子了。”他一开始买一个 townhouse，后来又买一个 single house，然后 single house 要换一个更大的 single house。我说：“你为什么老在换房子呢？”他说：“你看，我周围人都换房子了，我怎么能不换房子呢？”他换房子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周围的人都换房子了。我们去比啊！哦，你开什么？你开什么车子？你住什么房子？哦，他住这个房子，他开这个车子，我也要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去比，在世界上谁活得更久，谁的财产更多。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客旅。我觉得我们人生的计划，应该在三个方面来提醒自己。第一个就是在灵性上面，包括自己的灵修，属灵生命的长进。我买车的时候，买了一辆新车，以前一直开旧车，后来也买了一辆新车，买车的时候。那个 dealer 跟我说，你只要干一件事情，定期换油。定期换油，你这个车子可以开很久很久。哎，我就听了他的话了，我买了一个 service package，然后呢，就是每一次换油，一开始只要交5块钱，后来交10块钱，我就每隔3000、5000码去换一次油。我那个车子现在跑了多少了？15万了，15万了，那个引擎打开来，你听不见有声音的，好得不得了。你汽车不换油，你 miss 掉一次、两次、三次，你1年、2年不换油，你车坏不会坏呢？我告诉你不会坏，今天的这个汽车造得很好，你 miss 掉1、2次油，它可以照样 run。可是你 miss 掉10次、8次、20次。你从来都不换油，我告诉你，这个引擎肯定会坏。如果你不换油，你再好的马达，它迟早会要坏掉。我们人生也是一样。你说，你说我，不过就 miss 掉1次、2次的礼拜天呢，这有什么关系？我没觉得生命中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说不会的，你 miss 掉2、3个月，你也不会感觉到什么的。但是你 miss 到2年、3年，你试一试。你一天不读经，两天不读经，你也不会有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你几年都不读圣经，弟兄姐妹，你不换油，你不做 maintenance， 你的生命迟早要出现问题的。我们需要有一个固定的灵修的一个习惯，就跟这个汽车它需要一个维修一样。你正常的维修你可以开很久很久，你没有正常的维修，1天2天你看不出问题来，时间长它肯定要出问题。第二就是我们的服侍，我们基督徒不能做一个死海，死海是只进不出，只进不出，里面所有的生命就全死掉了。那个到死海去，那里面都是沉淀物，什么进去了都死了，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是一粒麦子的生命。什么叫一粒麦子啊？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够结出许多的粒来；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不把它拿出来， 不把它埋在土里面，不让它新生，不让它结果，它永远就只是一粒。弟兄姐妹，你希望你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你希望你的生命是一个别人可以从你的生命中间得到祝福的这样一个生命，还是你希望你的生命就是永远的就像那颗麦子放在一个瓶子里面，它结不出任何的果子的一个生命？分享福音，这是我们经历圣灵的最直接的一个方法。以前我在教会里面做三福，每一次回去师母说啊，今天又带人信主了，你看你今天大概没有带人信主，全写在你脸上了。每一次回家，如果你带一个人信主，你里面的那种喜乐就情不自禁的可以表达出来。这个是大使命，这个是神的心意，这个是为什么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弟兄姐妹，你要想说你生命有一个复兴，我告诉你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去找一个人去讲福音，你一定会经历圣灵的能力的。认真去找一个属灵的伙伴一同的成长啊，或者是你的配偶或者你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找一个属灵的伙伴啊！没有人可以在没有人陪伴的情况之下可以自己独自一个人去成长的，这个太困难了啊！你去找一个属灵的伙伴啊，一同的去成长啊！你一个人去跑长跑，你跑到最后你跑不下来，很累的。你找一个伙伴，你就会觉得轻松很多很多啊。那如果是2022年啊，你想属灵生命成长，我奉劝你一件事情，就是认真的去找一个属灵的伙伴啊。我以前教会一个弟兄，他说牧师，我能不能每个礼拜跟你一起祷告一次？我说好呀。那时候我还在上班啊，他就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开车开到我公司里面去，然后我们就在那个 parking lot 里头就坐在汽车上就祷告啊，10分钟20分钟的时间分享一下有些祷告的时间啊。你不用用一个非常 formal 的一个机会啊，在一起吃饭然后在一起坐下来啊，你就固定好了说我们每个星期三中午我们12点钟在 parking lot 啊。那如果你有更多的时间，你可以常常互相的提醒啊，我们再一起看看我们读经生活怎么样，我们的灵修生活怎么样。第二呢，在身体上面认真锻炼身体，没有好的体力你就没有办法去侍奉上帝啊。哎，你看那个先知以利亚在大雨中间比以色列的亚哈的王的马车跑得还快啊，从加密山啊跑下来啊，跑到耶斯底一共是27公里，17英里啊，27公里。我跑的最长的是，原来在北京的时候跑环城赛啊，每一年春天的春季环城赛，26公里，差1公里啊。哎呀，跑下来我一个星期都没起床，啊，两个膝盖都跑坏了。那个时候，只穿那个球鞋跑啊，27公里跑得比马车还快。你知道半马是多少呢？13.1公里，13.1英里，对不对？17英里，话说是这个以利亚跑了一个半马，比那个亚哈那个8匹马的那个马车还要快啊！那是什么样一个速度啊？什么样一个速度？以利亚大概那个时候也不年轻了，至少应该是个中年人啊。还有摩西，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哪有没有这样子的体力，怎么能够带领200万、300万人啊？天天有人跟他说：“摩西啊，你看我老婆又跟我吵架了。”是要处理会众里面所有的事情，对不对？啊，弟兄姐妹，你在教会里面，如果弟兄姐妹天天来找你，你有没有那个体力来处理呢？ 摩西120岁，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一个体力。第三，在品质上，成为神跟众人所喜悦的啊，并不是说你要成为一个老好人。耶稣并不是一个老好人，但是耶稣有一个诚实、智慧并美好的品格。耶稣处处为他人着想。我们说荣耀神的话，做荣耀神的事，为主做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希望大家少看电视连续剧，多读圣经。我们疫情以来，我们教会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日读经。每一天晚上8点钟，大家就在网上读经。我们现在是每一天晚上读25分钟，然后有35分钟的讲解跟问题解答。从疫情以来，我们现在把圣经读了3遍了。哇，弟兄姐妹就开始对这个圣经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认识。我就带他们就速读，速读最重要的好处是什么呢？你在2-3年之内，你速读2-3遍、4-5遍之后，你对这个圣经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认识。先不要去到一本书里面去精读，先看一看这个书页子，先看树林，先精读，先把圣经的总体的这个框架把它接受下来，圣经里面都讲一些什么样是大的方面。所以我带他们速读，我们到现在已经读了3遍了。少看连续剧，多读圣经，用圣经来陶冶自己。我们中文说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对不对？你跟墨汁在一起，你最后就黑了，你跟红的东西在一起，你就变红了。好了，我们怎么样跟圣经的人变得差不多呢？那就是近圣经者圣经。我们如果天天跟圣经的人物在一起，我们慢慢就被这些圣经的人物他们想的、他们说的所陶冶，然后我们就面的慢慢的就像他们。你要想学习圣经中人物，最好的办法就是跟他们在一起。我自己的2022年的目标给你们分享，第一件事情，希望继续认真每日读经啊，不但读，而且能够去理解啊。第二呢，认真好好的讲道，做好本职的工作啊。你们也要做好本职的工作，你在公司里面无论你做什么，先做好本职的工作啊，不要是说你自己工作还没做好呢，然后你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啊。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们需要对我们自己的本职工作认真尽职啊，好好锻炼身体，跑2-3个半马啊。我今天开始跑步啊，我上半年把我的半月板给撕裂了，我去看医生，也说哇，你这个撕裂了25%，你已经不能再跑步了。现在又没有其他的锻炼啊，疫情啊，也不以前还出去打球啊，我去游泳，游泳又怕被感染新冠，打球把球这个要摸球啊，现在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做了，就是跑步啊。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我是学校田径队的，所以我说跑步对我很简单。我太太师母啊，已经跑了6个半马了，我说我给你跑一个半马。我一跑，我一个迈尔都跑不下来。那个我跑半马的时候，那是40年以前了，30年以前了。现在我在想，我这很轻松不就可以跑下来吗？没有那么轻松，一个迈我都跑不下来。好了，我现在说我要找一个计划，找个计划，我要三个月把半马跑下来。第一个星期3个月。32个星期，对不对？第一个星期跑1个迈，第二个星期跑2个迈，第三个星期跑3个迈，第四个星期跑4个迈，第五星期跑5个迈，第12个星期跑12个迈。我跑到第10个星期的时候，我把半马给跑下来了。我们只要坚持，我们就可以达到我们所要的目标。我说我现在跑步是为耶稣而跑。摩西到120岁的时候怎么样？眼睛不花，耳朵不聋，所以他可以去服侍以色列的老百姓。以利亚更厉害了啊，跑个半马比马车跑的都还快。弟兄姐妹，我们要为耶稣来锻炼身体， 你没有一个体力，你就不可能来服侍神，啊，成为一个给予的人。第五个，啊，什么叫成为一个给予的人？给予是分享神的祝福，啊，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啊，我们又有时间来学习神的话语。好的孩子，好的家庭，我们需要把这个恩典分享出去，啊，但是弟兄姐妹，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千万不要等我们得了神的祝福才去分享，因为神从来不祝福四海。你先去分享你有的，神会更多的在祝福里面。我觉得祝福，我觉得给予跟一个人的财富是没有关系的，啊，一个腰缠万贯的人可以是很吝啬的人，啊，一个穷得叮当响的人也可能是一个非常给予的人。迈克·布隆斯伯格，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人，他在2018年的时候给了 John Hopkins $1.8 billion， 18亿美金。这个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有史以来得到的最多的一笔钱。这笔钱他说干什么用的？他说你只要考上霍普金斯，你就不用来担心你的学费。这一笔的学费是专门提供给学生，他没有钱交学费的。这个是霍普金斯有史来的最大的一笔钱，也是全美国有史以来有人给任何一个大学的最多的一笔的奖学金。换句话，这$1.8 billion， 人家说了，就是从此以后，你只要考上霍普金斯，你不用担心你的学费。马克·布隆伯格是霍普金斯毕业，他毕业之后他就说，他第一年给霍普金斯奉献的时候，他花完了所有的他的钱，他算一算说我今年能奉献多少。你知道他第一年奉献了多少钱吗？25个美分， $0.25。 他说这是我第一年所有能够奉献的，就是25个美分，就是这么多。但是他说从此之后他就开始奉献，就是开始奉献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弟兄姐妹，不在于多少，而在于需要有一个开始，有一个奉献的一个心，一个奉献的心，啊。我觉得时间也是一样的，啊，11月份的时候我去北卡去黄立夫长老教导讲道。然后黄立夫长老有多么忙吗？他是大学的系主任 Farm College Department 的 Chair。哦，一个在大学里面做系主任的人，你不要想有多忙了，啊，还开了好几个公司，忙得不得了，在教会里面服侍，经常要去讲道教主日学。我发现那些越是忙的人，越是花时间在教会里面；那些越是不忙的人，在教会里面好像越是找不出时间来说：“哎呀，你服侍我忙啊，忙什么呢？”啊，比你忙的人更有才，啊，时间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如果我们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世界上的东西都带不走的话，我们就有可能成为一个给予的人。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给予的人，这个是我明年的目标。如何制定目标？简单可行啊！不要给自己太多，什么都完成不了啊！我觉得我们可以祷告，求神给自己三个目标。最好不要超过三个啊！你把它贴在冰箱里面，你把它贴在你的计算机上面，你告诉你自己的配偶，啊，让他能够理解支持，并且来天天的来提醒自己啊，然后经常的去做一个总结，然后调整，然后继续前进。啊，为什么要定计划啊？我们的人的成长分为两种，一种叫做有目标的成长，一种叫无目标的成长。无目标的成长，他也成长啊，但是他没有目标啊。我们大部分的成长是什么呢？是有目标的成长啊。人生是需要有目标的成长。圣经上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 ；without vision， 啊，没有意向，民就放肆，老百姓就没有目标。所以我们总是要有一个人生的目标，只不过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需要一个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样一个人生的目标，以耶稣基督为榜样的这样一个人生的目标。那这个榜样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两段的圣经，给大家讲一下 SMART 时间规划工地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 S 叫做 specific， 具体的啊，我这一年我要多读圣经，太不具体了。什么叫多读圣经啊？我这一年要把圣经读两遍啊，这个就很具体了。我每一天要读花20分钟来读圣经，第一就是要具体的，非常具体的啊，我要完成什么，为什么这么。第二就是 measurable 啊，可评估的啊。我一年读完圣经一遍啊，如果读到10月份的时候还没出埃及，我说麻烦了，这个没有达到目标，达不到目标了，我怎么知道可以完成呢？可以评估的啊。我说我自己要跑半马，不是，我就要好好锻炼身体，好好锻炼身体很空洞啊。我要去跑一个半马，我就变成很具体了。我到了第5个星期，我是不是把5个mile要跑下来了？没跑下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啊，哎，我可以评估的，可以评估的。第三是什么呢？achieve 能够完成的，啊，我不要给自己定一个计划，说我每一个星期我跑一个全马，这个不现实。啊，我今天我要像属灵伟人这个一样啊，我要把圣经一年读个40遍啊，对大部分人来讲可能也不现实的啊。你要找出一个你可以完成的啊，不要像宋尚杰说我就读个40遍，那个是宋尚杰，那个不是你。第四个是 relevant 啊，有关的啊，我给自己定的这个计划合适吗？天时地利嘛，我是合适的人选吗？最后啊，是 time bound， 有时间的限制的啊。我要在一年里面读完一遍圣经，我要在6个星期里面读完一遍圣经，我要在4个月之内跑完半马。你需要有时间有目标的，没有目标你就会一直拖下去啊，这叫 smart。 我刚刚工作的时候，我的老板也是个基督徒，他给我一本书啊，叫做 The Seven Habits of High Effective People 啊，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多少人读过这本书啊。哎呀，这本书非常的好，他告诉我们怎么能够有效的管理时间啊。据说这本书在美国的影响力仅仅次于圣经，所以你看他卖了多少本书了啊。那这里面呢，其中有一个习惯呢，就是说要事第一啊。他把我们的生活中间的事情分成4个，一个是紧急又重要的啊，你明天要去机场送一个人啊，你今天晚上要做饭啊，这个紧急也很重要的啊。还有呢，紧急但是呢它不重要的啊，哎，你要去开一个 party 啊，你必须要去啊，车子坏了啊，那这个其实车子的话也紧急也重要，因为你没车子没办法去上班了啊。你处理一些的信件啊，这是紧急但是不是很重要的事情。还有一个呢是又重要但是呢不那么紧急，什么呢？读圣经，圣经读圣经重要不重要？重要。紧急不紧急呢？今天不读圣经也不会死嘛，对不对？那是当然不紧急了。还有一个呢是不紧急不重要的啊，那就是什么呢？电视连续剧，对不对？既不紧急又不重要。好了，我们人生我们的时间应该花在哪里？你们觉得？哎，第二个 ，the second quarter 是最重要的。它重要，它不紧急，我们就往往把它推到一边去了。紧急重要，我们马上就要去做了。弟兄姐妹，好多人读圣经觉得是重要啊，但是不紧急，不紧急就把它往外推啊。但是这个场往往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紧急不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要去做，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个上面，我们要把我们的时间放在紧急且重要的事情上面啊。好，你的时间就是你的人生，你的时间花在哪里，你的人生就是在什么地方。我们人要爱惜光阴啊。好了，这是圣经中间哪本书里面讲的呢？我又没写出处啊，你们自己去填。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我们要抓紧在地上做客旅的时间，为主做工，把最好的时间献给神，神会回报你，并且是加倍的。你只有一生吗？你只能活一次， 所以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做有价值的事情。你不要觉得我们可以像拉萨路一样的，耶稣喊拉萨路复活，啊，我们都可以复活了，啊，可是拉萨路复活之后又死了，啊，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只有一生，我们只能活一次，弟兄姐妹，你只能活一次，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做有价值的事情。再说一遍，做有价值的事情，做有永恒价值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只有一生，我们要做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我们在这个地上的事情如果不跟永恒联系起来是带不走的。弟兄姐妹，你的时间花在什么地方，你的生命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如果你把你的时间都花在电视剧上面，都花在那些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事情上面，弟兄姐妹，你将来有一天你就发现你的生命没有价值。你的时间在什么地方，你的生命就在什么地方。问弟兄姐妹一件事情，你把时间都花在什么地方了？你回想你过去的一年，你说我的时间都花在什么地方了？我下载了一个 APP， 很好的一个 APP。有一个人他说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把他一天二十四小时做了所有的事情都记录下来。他说就是这个 Android 上面有个 app 可以帮他怎么做，他就把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全部都记载下来，控制到每一分钟，然后就发现自己的时间都花在什么地方。就你不要说我爱主啊，我今天怎么样怎么样，你把你时间记录下来，他会真实的告诉你你的时间都花在哪里了，你的时间在哪里，你的生命是在哪里。你的生命是由你的时间所组成的，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放在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面。耶稣作为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耶稣作为一个神，他的神性是本来就有的，但是耶稣的人性是他道成肉身开始才有的。耶稣的人性也需要不断的成长、完美跟成熟。耶稣从他生下来，从一个小 baby 开始，然后他成长，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智慧充足，他的身体健壮强健，众人和神喜悦他的心都一同的增长，他的 wisdom 跟他的 stature 都在成长，都在 grow。 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当学习的一个榜样。我们在地上的智慧，我们的身体和神跟喜爱众人喜爱我们的心都能够一同的增长，我们都需要像耶稣一样的成长。耶稣的智慧跟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同的增长。2022年，希望我们在灵修上更加的成熟。你的车需要换油，同样你也需要维修。2022年，希望我们在品德上都更加的完美。2022年，希望我们在服事上都更加的得力。2022年，希望我们成为神和人所喜爱的人。耶稣作为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他的人性也是在不断的去成长、成熟、完美。耶稣身体强健，耶稣被圣灵所充满， 耶稣充满了智慧，耶稣周围的人都为他那个美好的品格所吸引。弟兄姐妹，我希望这个是我们2022年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在2022年里面，我们跟上帝说，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更有智慧，我们更知道怎么样来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更有智慧的来完成神交托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好好的锻炼身体，我们有足够的体力来服侍我们的神，我们成为神跟人所喜悦的人。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有一个完美的神性，我们也知道你也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人性。虽然你的神性在你创世之前已经有了，但是你的人性也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完美，不断的成熟。但愿这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愿这也是我们人生的目标，以基督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希望我们在2022年里面，我们都变得更加的 smart， 更加的聪明。我们也可以按照 smart 这个方法来制定我们人生的目标，让我们走完2022年的时候，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在灵性上，我们在身体上，我们在服事上，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各个方方面面，我们都比前一年有所进步。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